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凌晨路上，我们常有软弱、信心不足的时候。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，但我们仍是缺乏对神的信靠顺服。在等候过程里，常常会因为等不及了，又或者是自以为为神做好事，于是就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，结果不但是得罪神，更可能伤人害己。撒拉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丈夫亚伯拉罕做妾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但感谢神，神没有因人的不信就撇弃人，所以他仍坚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因为神实在是明白亚伯拉罕信心的等待是不容易的，他也更体恤撒拉身为妻子不孕的压力还有耻辱。所以创世纪十六章没有记载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任何的责备。就如圣经所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可以把我们因为过犯所造成的悲剧挽回过来，不过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过错而付上代价的。而在人的软弱和错误当中，神更怜悯恩待需要的人。他不仅仅是爱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也爱夏甲这个埃及女子，一个卑下的使女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在我们遇到迫害落在痛苦当中，不要忘记向神倾诉我们的苦情，他会听到我们痛苦的呼喊，看见我们的苦况，顾念我们受苦的情景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为我们开条出路，就如同他看见也听见了夏甲的苦情一样。当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，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。时间一晃而过，13年后，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了，而撒拉也已经是89岁了，但撒拉仍然是不能生育，亚伯拉罕也只有以实玛利这个儿子。那么究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怎么样的成就呢？什么时候成就呢？在长期的信心考验之中，亚伯拉罕可能已经疲乏了，也可能没有心力再等候，再坚定相信神的应许。这时候神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创世纪17章还有18章就记载了神不但是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坚定与他所立的约，甚至指明什么时候这个应许就会实现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尽头了。首先呢，我们为创世纪17章的经文来分段。创世纪17章1到8节是记载神预告会使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。17章9到14节记载了神要求亚伯拉罕和家中男丁行割礼。17章15到22节记载了神预告会使撒拉做多国之母。最后17章23到27节亚伯拉罕和家中男丁受割礼。那么究竟这一次神的显现和前几回有什么不同呢？神一开始就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字希伯来文是伊勒沙代，意思可能是在山上的那位神，就强调神是那不可抵御的能力。为什么神要特别告诉亚伯拉罕他是全能的神呢？这是神特别针对亚伯拉罕当时的怀疑困惑。既然神是全能的神，那么神就有能力使他的应许成就。就算撒拉会成为历史上最高龄的产妇，神仍然能够使他为亚伯拉罕生下亲生儿子。而这位全能的神，他必定会坚守他主动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亚伯拉罕当信靠神，在神面前做完全人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，你在我面前行走，无可指责。有圣经学者就指出，在我面前行走可以指呢，人在神或者是君王的面前呢，侍立侍奉。重点是在这个人呢，要对侍奉的对象忠心。但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忠心呢？那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行事为人都要讨神的喜悦，无可指责。这个词汇呢，通常是用来形容呢，祭身是没有残疾，没有瑕疵。例如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，利未记三章一节，四章三节。所以呢，吕正中译本就将这个词汇翻译为纯全无疵。引申出来就是人把自己献给神，也要呢毫无保留，全心全意的信靠神到底。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。而亚伯拉罕对神的回应又是如何的呢？他俯伏于地，这是人对神应有的态度，表达了亚伯拉罕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接着神又再次的宣告，我与你立约。新国际版就翻译为立我的约。在创世纪十七章里头，我的约总共出现了九次，表明这约呢是出自于神。现在神重申这约并坚立这约，而亚伯拉罕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信靠这位全能神。在这约里，神给了亚伯拉罕几方面的应许。第一，就是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，因为他的后裔极其多，有许多国家都是由他而来。这个就是呢，他要由呢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的意思，也就是多国之父，或者是呢万民之父。名字的改变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历程，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要发生了。那就是亚伯拉罕将要从没有后裔到有许多后裔的亚伯拉罕。这约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神不仅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也与他的后裔立约。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是一个长久不变的约，这是从神而言的。但人却随时会破坏这约，就如以后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守这约，转去跟随偶像，所以这约也就被破坏了，被终止了，而神就以新约来代替这约。第三呢，就是神要把亚伯拉罕现在居住的迦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为业。这是第一回呢提到给他迦南为业。神的应许和旨意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。最后呢，神给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最宝贵的应许，我必做他的神。这可说是神的誓言啊，神要做他子民的保护者，做赐给他们幸福还有保证他们未来福分的那一位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以色列人是不是拥有迦南地，有一件事情永不改变， 那就是耶和华会做他们的神，这是出于神的拣选和神的慈爱。领受了神的应许，神要求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也要尽责，满足这约的要求，那就是行割礼，作为立约的一个证据。这行动呢，是要表明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立约的委身，也就是呢，唯有耶和华是他的神，他要完全依靠以及侍奉耶和华。有学者就指出，这割礼不仅是立约的证据，也象征亚伯拉罕自发的恶事。如果我对耶和华不忠心，不顺服，愿耶和华剪除我和我的后裔，如同我割掉我的羊皮一样。也就是说呢，亚伯拉罕借着割礼完全的接受耶和华的统治，以他为王，将他自己、他的后裔以及一切他所拥有的都奉献给神。而行割礼的对象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，还包括了他家里出生的奴仆和他用银钱买回来的仆人，凡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男丁都要行这割礼。但如果不行割礼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但究竟会如何被剪除呢？有学者就指出，可能是被驱逐离开以色列民中，也有可能是神降灾祸，使这个人真的死亡。而割礼的时间是在男婴出生的第八天的时候。那么有学者就说啊，婴儿在第八天之时，神经系统还没有完全发展，所以割羊皮比较不会疼痛。无论如何，在出生不久就要行割礼，这表明呢，婴儿一出生就得到了耶和华向他重生应许，神要做他的神，他是神的子民，这一生都活在神的约中，受神的保护和赐福。
窗外一点一点的雨滴，咖啡杯温温的暖气，希望时时天也能够休息。身边传来太多的欢喜，心中却充满了忧虑，危险已经靠近，我还在哭泣。我知道你是我的唯一，感觉却还是有心无力，我的努力有谁能够跟你、yeah, yeah, yeah, 你说你手中的能力会让我看见我的前景，只要我相信，不要怀疑。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，把所有都交托给你，暴风雨也会变得冷静，只要我在你的怀里。对不起曾经让你伤心，你却包容我的任性，彩虹是我们的约定，你的爱让我有呼吸的勇气。还是有心无力，我的努力有谁能够看到？